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晚间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刘佳。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自湖北武汉的旅美音乐创作人陈子豪，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和创作历程吧。现在子豪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子豪。
哎 ，Hello，Hello。我叫子豪，对，我就是作曲人，然后制作人这个样子，就是一直在做自己的专辑，但不是以那种商业的纯商业的角度来做，更多的是做有点像做着玩那种感觉，对，就没有做盈利那种。
对，我知道子豪之前是最开始是在武汉音乐学院。然后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转学到了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对吗？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当时是什么去吸引你走上这条音乐的路？
可能是怎么说吧，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接收新鲜的东西，看新鲜的事情，新鲜的事物，然后。武汉这个地方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感觉让我没有办法满足，对，我就现在我状态跟过去那个状态其实不太一样，我那个时候刚从武英退学去美国，应该是我17岁左右的样子，那个时间段呢，我是一种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满足我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武汉感觉太小了，我就是要出去看一看，走动一下这种感觉，所以我就直接去了纽约。其实你要纯论，现在我已经是过来人了嘛，两边的教育体制我都完整的经历了，差不多。其实纯论技术角度来说，国内的音乐技法教育其实还不错，其实还不错的。其实甚至可能比美国一些学校都要扎实。只是说学生和老师的话其实都还不错，但是教育理念的话还是会偏传统一点，或者说是可能音乐这个东西，因为我的体验是，因为我是那种体验派的人，我必须去用身体，音乐是啥，音乐是震动，空气的震动，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而这个空间和时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音乐环境的话，你只是从网上，不管你从 B 站还是 YouTube 上面看的话，其实没有办法 get 到完整的信息。就是你可以做在武汉，在武英，你就看 B 站或者看 YouTube， 看那些也可以看到世界很前沿的一些音乐表演、音乐现场，那些 live 啊、录像啊都可以，但是你的身体感受不到空气的震动，你依然 get 不到那个点。不能完整的 get 到那个点，
你不在那个氛围，身体力行的在那个氛围里面去感受它，是吗？
对，这个跟我个人学习经验也有关系，就是我之前是不怎么听爵士的，我也确实听不懂那个爵士的和声和节奏进行，就学古典嘛，但是我其实在学古典之前，我最早其实是弹吉他，我学过 blues， 但是即使我会弹 blues， 我也没有办法理解爵士的那种感觉，直到我到了纽约，在那边现场有一个黑人大兄弟在我面前弹了爵士钢琴，就那种触动很强烈，就他那个手指灵活度，其实你要说对比那种纯古典钢琴的家要差很多，但是他那个音乐的感觉很棒，真的很棒。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 黑人在布鲁斯这块就是有种族天赋的。那其实这个东西与其说是种族，不如说是在那个环境当中身边的所有人他们都在弹这种音乐，都在感受这种音乐，他们从小就跟着这种音乐去跳舞，所以他们的身体是能够记住这种韵律的，所以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化到了自己的灵魂当中，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天赋。
对，这个很明显就需要去用身体去学习。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需要用身体去学习的一门语言。就语言我们现在说话你其实不太需要想太多，它自然而然脱口而出了、是因为身体记住的那种表达方式。
对，
就有点像学游泳啊，那种感觉，身体记住了，不是说哦你理论上哦我知道该咋游，其实是身体记住了该咋游。
嗯，确实。啊，那你觉得美国的音乐环境对你的创作本身有什么影响呢？
嗯，自由是真的很自由，就是你想做啥做啥，然后就是会。我觉得美国你得把城市分开来说，真的可以把纽约和其他美国城市分开来说，很不一样。因为美国其他城市我也都旅游过，也有的甚至短居过一两个月，不体验完差很多其实。就是纽约是一个是一个没有既定风格的城市，就是因为那边的各个种族各个国家人太多了，所以你找不到主流文化，其实在那个城市是没有主流文化的。就是当在没有主流文化的地方，你反而可以发掘出自己的风格。就是我就无论是我之后也在日本长居过，就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话，其实是有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和主流语境的。在那个语境下你发展出其他的东西出来，其实别人会觉得你叫另类，或者说叫怪胎吧，就那种感觉，就是非主流吧，反正就那种，或者叫亚文化。其实，在纽约，亚文化这个词其实不存在，就是每个人的风格都是各自各成一体，所以在没有主流风格的情况下，你反而可以更多的发掘出更好的找到自我，因为你找不到自我的话，你就迷失了。所以我是在那个地方找到了自我。对，当然是中间会有一段很漫长的甚至很痛苦的煎熬，因为找自我这个过程比较痛苦的。对，
是我感觉找到自己啊，这个是很多人在二十几岁都会面临的一个课题吧。然后纽约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提供这种不同人生的模板，可能有些地方他的人是很单一的，就是大家都是长着一张脸说一样的话，但是纽约好像总是能给大家很多机会去尝试找到真正的自己。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么，现在我们将播送一首来自子豪的创作，这首乐曲的名字就叫做《The Song of Life》。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首音乐它叫做 The Song of Life，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你来说？
对，那是一首 piano solo 的作品。
嗯哼，
对，这个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我其实这个作品已经加入了很多即兴的成分。
嗯，
就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是我想就大概是这个曲子的主题特别特别简单，就几个音，
嗯，
然后就是慢慢用这几个音来做发展，整个曲子其实也偏很那种很简单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中间有一段我在谱子上面是直接就标了一个即兴，对，直接写了一个即兴，然后因为后面的话我第一个就是教我用那种你可以直接把你即兴记录下来翻译出来的那种，那个老师他退休了，他是一个特别老的老太太，他已经退了，后面带我来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而且年龄有点大，不是有偏见，是他们很多都是给我这样的印象，就他真的很传统的学院派，他就说你这里标个即兴是啥意思啊我说没啥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即兴，他说那你怎么给别人弹呢，我说这个东西我就不想给别人弹，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弹，他就没话说了，真，嗯，搞笑，对，因为这个曲子就是写给我自己弹，
嗯，就是像是你自己的一种像日记这样的东西，
对，就日记一样的东西，对，他很不学院派，他其实不太适合放在学校这种东西这种场合来演出展示，嗯，
那像就其他的几首就是你就是分享这种，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最喜欢的我都忘记，快跟他分享哪几首了，我看一下。
对，好呀。
嗯，Orange 这首比较有意思。对，就怎么说吧，我们说传统的一些。就音乐，我还是想把音乐跟视觉艺术连接起来做一个对比。
嗯，
就说音乐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从开始到结束是有一个时间跨度的。
嗯，
那有这种时间跨度，很自然的话，音乐会发展它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那种开头，然后推进。然后结束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起承转合，那种就中文叫起承转合吧，那种感就是那种感觉，
嗯，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属于音乐的一种独有的表达方式吧，可以说是，
嗯，
这种是一个很传统的一种写作手法，
嗯，
但在我听到一个 jazz hip hop 的制作人之后，我的创作思路有了就相当于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嘛，那种感觉。
嗯，
这个人是日本的 New Jazz， 挺有名的一个，如今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Jazz Hip Hop Producer。但他的创作风格就是像画一样。我很多从事艺术行业、视觉艺术行业的朋友都很喜欢他。
嗯，
就是无论是什么雕塑师啊，还是画家呀。都很喜欢他，而且都是他们给我，就是其实是这些 做视觉艺术的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人，我之前还不知道，就是你可以听听他的，或者会有一些对你来说会有一些新的灵感启发。我说好，我去试一下，然后听了一下，果然就感觉有点一发不可收拾。就他那种感觉，他的音乐更像是直接铺开给你看。
嗯，
就是我们说就是音乐的一种传统的逻辑，可能就是给你一个主题，然后你去发展它。而他的做法是直接在曲在这个曲子最开头几秒钟就已经把所有的元素给你扔上来了。他只是在做在这个音乐时长往后面延展的情况下，跟你在你轨道里面做一点点细微的改变。
嗯，
就像画一样，他是直接铺开给你看，就直接打翻了我的所有思路，就是哦，原来音乐是可以做的像画一样，是直接可以摊开的，而不是那种可以，而不是仅有的一点一点推进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对，我的思路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 Orange 这首歌其实就是有点向他致敬那种感觉。
嗯，
就是我在一开头我已经把所有元素扔出来了。